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，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平安！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。感谢神让文慧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良苑讲台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让我们进入圣经当中，我们来探求神的心意，也学习属灵的功课。那么今天呢，文慧要讲的主题就是从失败到得胜的记号，从失败到得胜的记号，以便以谢。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7:1-14，撒母耳记上7:1-14。您手边有圣经的话，请您翻开到撒母耳记上7:1-14。我们慢慢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基列耶林人就来了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抬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将他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，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从约柜留在基列耶林的那天起，经过了许多日子，有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亚斯他录，预备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说，要召集以色列众人到米斯巴去，我好为你们向耶和华祷告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。当日他们进食，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撒母耳在米斯巴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的领袖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。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羔羊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。当日耶和华打雷，发出极大的声音，使非利士人溃乱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拿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因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了，不再入侵以色列境内。撒母耳有生之年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所夺取以色列的城镇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，都归回以色列了。以色列也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这些城所属的地界。那时以色列与亚摩利人和平相处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研读的撒母耳记上7:1-14的经文。现在文慧邀请您，在我们分享经文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， 透过这些圣经历史的记载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作为，也帮助我们从经文当中能够看见，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。求你透过当年以色列人的事迹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。愿你祝福今天这段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描述呢，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，还因此呢立了一个记号，以便以谢。这一次的得胜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标志着他们灵性上的复兴。其实呢，以便以谢这恩典得胜的记号早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已经出现了，但是呢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以便以谢却是失败耻辱的记号。我们把经文呢往前翻一翻，撒母耳记上四章的一到十一节，我们看看那里说什么呢？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结果是以色列人惨败了，被杀了4000人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失败，他们马上想的就是用老方法，其实就是他们人想出来用人的方法。撒母耳记上7章3节记载，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要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让他来到我们中间，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掌。这句话您听有没有问题呢？耶和华不是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吗？难道还要透过约柜抬约柜来，然后才能够请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吗？我们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疏远，也就是呢，有事找神，没事就将神放一边。以色列人把约柜抬来战场，那么有效用吗？看看非利士人的反应，第6节说啊，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：“为何希伯来人在营里这么大声欢呼呢？”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。第7节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说：“有神明到了他们营中。”又说：“我们有祸了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明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，就是这些神明。”你透过非利士人的反应知道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神明是谁，但是他们知道有这位神非常伟大。经文记载非利士人2次说，我们有祸了，我们有祸了。为什么非利士人害怕？因为他们也听闻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。连非利士人都因为听闻神的事迹而害怕这位大能的耶和华，虽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当然也不会信耶和华，可是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大能的，可畏的，可怕的。那么这样，以色列人这回应该可以打胜仗了吧？你看非利士人都觉得他们有祸了，可是事实却相反，以色列人又打败仗了，还损失了3万步兵，祭司以利的2个儿子也战死沙场，而大祭司以利听到噩耗也死了。不仅如此啊，甚至连上帝的约柜 都被非利士人掳走。所以以便以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是充满失败耻辱的记号。但约柜呢，被非利士人掳走之后，耶和华却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使非利士人呢只好恭恭敬敬的带上礼物，将约柜送回以色列。但是当约柜来到伯士麦的时候，有些伯士麦人却因为擅自观看约柜里面而被呢耶和华击杀。后来呢，他们也只好派使者呢去请基列耶林人来将约柜重新的接回去。于是呢，就开始了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基列耶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约柜就在那里停留了20年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这20年以色列人在做些什么事呢？他们有没有从2次的败仗里头汲取教训呢？撒母耳记上7章2节记载，从约柜留在基列耶林的那天起，经过了许多日子，有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。当约柜回归以色列之后，以色列百姓的心在不断的痛悔，全以色列家都愿意归向耶和华，有20年了。于是撒母耳明确的就要求百姓们，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亚斯他录，预备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也就是呢，第一要除掉外邦神，第二要专心归向耶和华，第三要单单侍奉耶和华。以此来表明呢，以色列人是真心的要归向神。但是撒母耳的这些要求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，其实对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讲不简单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民呢，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不久，他们就跟随迦南人敬拜当地的偶像，所以才提到亚斯他录嘛，还有外邦的神明。他们受偶像文化影响已经300多年了，他们相信这些神明呢，掌管风雨雷电，还有呢，人的繁殖，包括这个动物界的繁殖，还有呢，植物界的繁殖，也就是繁殖之神。这些神明能够保佑他们的农耕收成，妇女的生育。现在要他们割断跟这些偶像神明的关系，把他们的生计以及平安完全的放在上帝身上，仰赖上帝。这个决定对百姓来说是不容易的。虽然不容易，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一致的除掉了这些偶像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这可以说是呢，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很大的一次属灵复兴。以色列的转变也让我们看见，真正的悔改不是只停留在一些悲伤痛悔的情绪里，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决定，例如完全的撇弃生活中得罪上帝的事物，还有呢，要在心思意念上只尊上帝为至高独一的真神掌权者，当然也要谨守遵行上帝的一切吩咐，单单的侍奉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最近的生活，我们的属灵生命里，有哪一些需要向神来悔改，需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，好使我们能够单单来侍奉我们的神呢？然而呢， 事情有了一些变化。正当以色列民聚集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呢？七章七节记载，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的领袖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。他们当然怕了，因为20年前他们打了败仗嘛。那非利士人呢，他们想趁以色列人没有防备就突然发起攻击。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关头，正好是可以考验以色列民是否已经真心悔改，是否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依靠。那么百姓会怎么做呢？第八节记载，以色列民向撒母耳呼求说，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回以色列选择了信靠上帝。接着呢，撒母耳镇定的以献祭来祈求上帝的眷顾。那经文呢就特别指出，撒母耳所献上的是一只呢吃奶的羊羔作为全身的燔祭。这有什么含义呢？吃奶的羊羔呢，可能是指7天大的羊羔。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2章30节的经文，而全身的燔祭就表示是完全的奉献给神，没有留下一点给任何人。这代表百姓向神完全的降服倚靠。这里的献祭也表明向神绝对的委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这也启发了我们一件事，既然蒙召做圣洁国度的百姓，我们就应该绝对的委身于神，一点也不保留。果然上帝应允了撒母耳的祷告。接着的战争场面，我们看不见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样的调兵遣将或者是布阵，因为呢在撒母耳记上7章10节只是很简单的交代一句，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，在上帝的帮助之下，以色列人只需要追赶和杀敌就可以了。而为了纪念这一场的胜利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以便以谢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那块帮助的石头，它标志着上帝为以色列民洗净之前战败的耻辱，并且呢，要百姓们牢牢地记住一件事情：虽然曾经因为不尊重、不依靠上帝被离弃了，但是只要百姓们真心地悔改认罪，重新地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仍然会在他们中间，为他们战胜敌人。所以让我们思想，在以色列的这段历史中，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立跟神的关系，那就是什么呢？真心悔改。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，神永远给我们机会。而以色列人经历失败也获得胜利，其中扭转的要素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悔改归向神。记住，神永远给我们机会。我们回看撒母耳记上4章就可以知道，之前的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交战之时，他们扎营在以便以谢，但是当时因为百姓没有悔改，他们还滥用了上帝的约柜， 当作是一个护身符，结果呢，两次惨败，一次被杀4000人，一次被杀的步兵30000人，甚至最后连他们的护身符约柜都被掳走了。而大祭司以利家还遭到审判。以便以谢这个名字首次出现，就成了依靠宗教形式却失去真实信心的一个警告的记号。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上的7章，撒母耳带领百姓进食悔改。当非利士人再次的进攻以色列之时，神用雷声惊乱非利士大军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于是呢，撒母耳他刻意的，似乎是真的刻意的，用以便以谢这个名字去纪念以色列人第一次打败非利士人。以便以谢从此成为耶和华帮助的见证，成了恩典的记号。奇妙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同一个名字以便以谢，从警告到恩典，两种结局，这在告诉我们从失败到得胜的关键，它的秘诀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归向神。而在这一回的胜利当中，以色列民呢，向神发出赞美，他们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到如今这3个字何等宝贵啊，让我们回想起一直以来神对以色列民的看顾。神在旧约时代帮助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也帮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使红海分开，躲避法老的军兵。他帮助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经过了约旦河，他帮助以色列人得着迦南美地。到如今3个字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话的。当我们读到到如今这3个字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们还活着，你还正在听文慧的分享。我们的前面还有路要走，或长或短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路要继续的走下去。前面路上可能还会有不知道有多少的试炼，但也有胜利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，我们也需要经历神宝贵的应许，我们有更多的跋涉，也需要更多的力量。或许在这一条路上，我们可能也会经历疾病，我们年华老去，慢慢衰老，最后走向终点就是死亡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面对人生之路时，我们能够记住以便以谢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，到如今，到如今，以便以谢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时候，哪一条路的点上，我们遇见困难，甚至挫败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只要回转归向神，单单依靠神，我们便经历以便以谢。当年的撒母耳，他立下了一块以便以谢的石头。其实撒母耳这样做，不仅是在庆祝一场战争的胜利，他更是为了唤醒百姓对神持续恩典的一个记忆。在圣经中， 神多次的吩咐子民要设立记号。难道神会忘记吗？不，神永远给人机会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属他的子民。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记号呢？因为人会忘记，人常常是忘恩负义的。在人生路上走走走，我们可能就迷失了，迷茫了，我们可能就忘记了神。创世纪28:18记载，雅各在伯特利立了一块石头，纪念与主相遇。约书亚记4:20记载，约书亚在吉甲堆石纪念过约旦河。然后来到了新约路加福音22:19里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说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些行动都在强化恩典的经历，在这些经历中，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。但是人，刚才文慧说了，我们常常是容易忘恩负义的。就如同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的时候，神严厉的提醒他们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。神设立这些记号，纪念什么呢？真正的纪念不仅仅是记得事件，更是在事件当中重新的确认对神的认识。他是那位分开红海的主，也是为我们开道路的天父。他能够震塌耶利哥城墙，也能够粉碎我们生命中的铜墙铁壁。每一回的纪念，每一次的数算，都是在宣告我们所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效法撒母耳，效法当年的以色列人，在生命中不断的立起以便以谢的石头。当困境来临，让我们去触摸那些恩典的记号。当我们想起失业的时候，神是如何及时的供应，在疾病之中他又怎么样的医治我们，在孤独之时他与我们如何同在，给我们温暖。这些恩典的记号，这些恩典的记忆，会成为冲破绝望的一个利剑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那位过去帮助我们的神，到今日，到如今，仍然帮助我们，以便以谢。所以今天，文慧请你做一个功课好吗？请你写下3件过去你经历的恩典，或者是保存一件象征神信实的一个小物品。当你觉得沮丧，当你觉得软弱要跌倒之时，或者在困境之中，你数算的恩典，或者是那个小物件，会向你发出一个宣告，耶和华是帮助你的，到如今以便以谢。感谢神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